上世纪60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70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我们的本土拆船呢，今天来到第14课了。第14课的课题非常宝贵，也需要不断的学习，那就是福音慰藉的群体。福音慰藉的群体，慰藉呢，就是还没有普及、还没有传道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群体这两个字的概念呢，原本是从英文我们翻译过来的，英文叫 people's group 或者是 people group， 就是人们成为一个族群的。所以在中文呢，有的时候是翻译作族群，也有的时候翻译作群体。当然它的概念的着重点呢，会有一点点不同。福音慰藉的群体的概念跟传福音、宣教、拆船的这个发展呢，值得我们留意。虽然是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下一堂课15课、16课，我们都会顺着这样的一个群体的概念去做宣教的工作。那我们知道，我也强调，如果是我们说宣教、说大使命、说本土拆船，如果是没有群体的概念，没有族群概念，也就是没有跨文化的概念的话呢，这大使命的服事啊，宣教的服事是不容易成功的，因为这是在拆船学里面非常基本的。那先问一下，基督教正是以福音慰藉的群体作为宣教策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全世界的范围来讲，正式开始呢，我们可以说是1974年的第一届洛桑世界福音会议开始。1974年在瑞士的洛桑世界福音会议，也有人翻译作世界宣教福音会议，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个基督教福音派的历史性重要里程。从那以后呢，教会对福音慰藉的群体普遍认同了。那么大家都认同的定义是什么呢？简单的解释是，若不是依赖外界的帮助，本地的信徒不能传福音，也没有足够的本地信徒的聚会，本地信徒团契的群体，这个叫福音慰藉的群体。怎么样定义这个福音慰藉的群体范围呢？就是做拆船领袖、拆船学家呢，不断在研究，概念不断在更新的。那我们说，本土拆船一共是24堂课，在实际的遵行跟服事过程，它是一遍传福音，一遍学习的。我们是将24堂课全部学完一遍，但是当你做本土拆船的时候呢，随时回到我们的讲义。甚至有的讲义的分题跟课题呢，我只是抛砖引玉，需要你再从其他的方面，无论是经验、实验、书本、材料里面呢，去再吸取。正像我们学游泳呢，不是说上完24堂课，从教室走出去，跳到游泳池里面就能游泳了。游泳是一边在水里面学习，再上来，再回去，这样前后的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日子， 然后你的游泳就进步。宣教学本土拆船，它也是实践神学，所以很多的概念你吸收以后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还要不断的学习。好了，今天我们的课题内容里面呢，我分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四种界定群体的记录，大致上有四种方法来界定群体 people group。 第二呢，我们讲到以语言来看群体的释放，给你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在整个群体的概念里面呢，我会强调的是从语言去分的。那么接下来第三段呢，我们就会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到底全世界有多少群体？我们是从全世界的概念去看，因为这是普世宣教的议题。当然我们中国人是在中国人口全世界最多的一个国家的范围里面做本土拆船，已经是可以遵行大使命。可是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全世界有多少群体？从这个概念里面，我们自然就会去关注我们中国13亿人口里面有多少群体。它不单单是55个少数民族这么简单。最后第四段呢，时间够的话，我们就实际的问一下，今天咱们可以做什么？认识了这些群体，我们是单单在头脑上的认知吗？在实际的属灵跟拆船的侍奉里面，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是我今天的一个结论，第四点。好了，我们先看第一，四种界定群体的记录。我介绍的这四种呢，是在多年以前呢，在福音派的宣教学家领袖啊，温德博士，他的全名叫罗弗·温德，他所介绍过的。最简单，第一种呢，是以主要的文化来分类，全世界范围里面以主要的大范围的文化来分类，也就是这个文化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我们将它看作一类的群体 people group。 比方说印度教的群体，信仰印度教的，那么人口会很多，它的范围很大。这里呢，我们还没有细分它的不同语言、不同经济阶层的印度教的群体，但是从最大范围我们一讲就明白了，那是印度教的群体。第二呢，在我们亚洲，我们就会来到佛教，信仰佛教的群体，至少这是最大范围的共同点。那么在一些部落的族群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部落群体，它不是活在现代化的都市里面、大城市里面的。在东南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在南美洲、在非洲很多森林地带呢，都有部落群体，这是一个共同点。另外一个，在21世纪基督教宣教非常大挑战的群体，可能你也猜测到了，是伊斯兰教群体。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叫穆斯林，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是普世性的去看。那么对西方世界来讲，其实对我们中国人也是的，还有一种群体叫中国人群体，或者用海外的一般通用的名词华人群体。华人群体他可能会讲普通话，可能不会讲普通话，是讲他当地的方言。最简单的是很多讲粤语的老人家不一定会讲普通话，但是仍然是属于华人群体。当然华人跟中国人还可以细分，华人呢可以说主要指在中国本地之外的，分散在世界各地，上一个世纪开始就移居海外的，以家乡或者自己的前辈父母亲的家乡是来自中国的，但是他已经变成海外华侨华人的群体，他是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当然我们讲中国人，13亿人口的中国人有他的共通性。那这个叫以主要文化来分类的群体，分辨的方法可以说很简单， 因为有很多研究的出版书籍资料。拆船策略方面呢，就方便我们纵览全世界的概况。有宣教学家说，全世界有八大宗教的文化群体，那这样呢，这是一个最大范围里面的主要文化分类的群体。第二类呢，是在四种当中，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掌握的，就是以语言来分类。宣教学家在这方面呢，也是继续努力的，因为我们第二大段呢，会从以语言来看群体的侍奉嘛。那么语言就是讲这一个共同语言的人们族群，当然包括了他们的祖先，在历史上还有他们的风俗习惯都能够有一个一致的认同，把他们化作同一个群体。同样讲普通话，但是如果是在这个习俗或者是祖先的历史有差别的话呢，比方说东南亚的华人，那讲华语，他讲的华语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话，那么这个呢再可以另外再分。无论如何，它的共同点呢是语言。咱们说中国人13亿人口，有多少方言呢？简单讲有八大方言，或者是也有用另外一个分法说有十大方言的划分。那么有多少次方言呢？或者是严格的分，到底有多少种在普通话之下的，有我们13亿人口所使用的呢？这个要看你的标准怎么定了。但是一般说有将近200种方言的分类。单单我们今天讲的普通话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过去这大约一个世纪，还不到一个世纪所讲的名词。在清朝以后讲的是用国语，当然这是有历史的转变。回到中国的历史的话呢，在先秦的时代叫雅语，文雅的雅，两汉的时候叫通语，沟通的通，宋明的时候称为官话，清末以后就产生国语的名词，而在之后普通话的名词就涵盖了所有的13亿人口所共用的语言。现在还分官话的方言了，那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八大方言、十大方言主要的方言了，像晋方言呢、安徽的惠方言呢、或者惠语啊、湘方言呢、闽方言呢。闽方言其实还可以分很多，按着地区来分，那么吴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粤语等等，还有评语，专家告诉我们可以分作十种。那么按着地区来讲，因为中国地土大，所以呢，闽方言比如说还可以分为闽南、闽北、闽东、闽中，还有叫普仙等多种语言，因为是跟着地区而改变。等一下我会稍微提一下什么叫话，什么叫语言。语言的改变呢是跟时间跟地区有关系的。像前面我们单单说普通话的名称，在这么悠久的中国历史里面就有官话，之前的通语、雅语的名称是随着时间会改变的。那么比方说闽南的方言呢，又可以细分泉州、漳州、厦门，他们的语言之间又有差别。所以呢，方言是复杂的，在那个细分的方言使用的人群当中，他们的归属感就一致了。全世界有大约，这是宣教学家告诉我们的，3000个语言的族群是没有接触福音的。全世界有多少语言呢？那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一般说7000种语言，那但是有3000个语言的族群呢，是仍然没有接触到福音的。那么这是第二种分类，但这第二种分类语言的分类的概念重要，这个概念掌握了的话呢，这个第14课福音慰藉的群体的核心呢，我们就能够掌握了。所以我再花一点时间，我问一问弟兄姊妹，什么是语言？ 我们从小都讲话，语言是什么？那第一，我们都知道的，语言是可以听的，是用嘴巴讲的，手语不算，或者是动作那种非语言的那种沟通我们不算，语言是可以听的。所以福音广播在这个含义上是非常重要的。语言跟文字不一样，它的这个符号性是不同的，文字是高一层的，它的特性是在另外一方面。那语言是有文法的，因为它有一定的结构跟系统。文法我们自己是不需要学的，但是其他一个语言的人要学我们的语言的话呢，他基本上以逻辑去思考的话要学文法的。第三，语言的声音的规律跟这个符号呢是任意的，任意就是没有一个规律的。吃饭为什么叫吃饭？用英语来讲，吃饭是另外一个声音，日语跟韩语的吃饭是另外的一个声音，这些声音是任意的，对不对？食物为什么叫食物？我们汉字的食物，同样的，日本人跟韩国人都能够用他们的语言去读，但是英语的食物，比如说 food F-O-O-D 就不一样了。为什么英语的食物叫 food， 中文的食物叫食物呢？就是任意的。还有语言的符号是指向另外一样东西，这我们都明白，但是要解释，因为平时我们讲惯话了，一直都在讲话，我们不会问语言的这个符号是指向另外一个东西什么意思。当我说西瓜，西瓜本身不能叫你止咳的，你现在只听到我说西瓜，但是这不是真正的西瓜，真正的西瓜要把那个另外的真的东西，也就是那个水果，你知道西瓜是什么吗？一定知道，因为我们讲的是普通话，你听的人也是普通话，就是那个大的圆的，比苹果大好几倍的，像篮球那么大，甚至比篮球还大还长的那个，一切开里面是红色的东西，很有水分的，甜的，那个叫西瓜。我现在讲西瓜也好，瓜西也好，这个东西不是能够吃的，这是语言。我是讲语言的西瓜，指的是另外一个真实的东西，这个叫语言，它是一个符号，代表一个真的东西。那这个例子我不能一直举，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下面第五个语言跟我们的族群跟本土菜川有关系了，语言是讲这个语言群体的产业。为什么说中国人要会讲中国话啊？你这个闽南人要会闽南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你讲这个语言族群的财产，这个很重要。因此我们做宣教的人去学另外一个族群的语言的时候，就能够产生认同感。前面我们提过了，要同在，对吧？要认同道成肉身的这个原则，就是这个道理。语言的特性是复杂的，语言在每一种的使用的群体里面都是适合的、适用的，语言是独特的，语言是可以纳入转介，因此呢，大部分的语言可以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因为都是人类不同的文化里面的群体在使用的。还有一个特性，语言反映，那这句话重要，反映文化的每一个层面。语言反映文化的每一个层面。现在讲语言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都会讲话，但是呢，在宣教学里面呢，语言前面讲的那句重要的就是是那个族群的产业，现在呢是反映我们这个群体族群使用语言的文化的每个层面。比方说我们说老婆，你知道老婆是什么？是妻子。同样的，老婆跟妻子就是丈夫的爱人。你看在这个语言里面，同样的一位女性，她的称呼的语言可以有多少呢？可以有多少，也就反映了这个文化里面对这个身份角色的层面的反应。我举例子吧， 妻子也可以叫内人，是同一个人。有文化的上一代的人还叫贱内，那就是不太好，就是在地位上男人跟女人不同了，但是有这样的称呼，同样指妻子，老婆，虽然不老也叫老婆。爱人，新中国开始叫爱人，还叫太太，太太就比较更尊重一些，还叫妇人。所以妇人、太太、爱人、老婆、贱内、内人、妻子呢，是一位老外或者其他语言的人要学中国话的时候呢，要去掌握学习的。可能他觉得复杂，但是这反映了我们中国在这一个女性上面的文化的层面。其他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就不举了。那还有最后一个要提的，语言是随着环境跟时间改变的，因此有所谓的潮语，不是潮州话，就是时潮流行的语言。那么你会讲潮语的话呢，就能跟青少年人打成一片了。这是以语言来分类来看福音慰藉的群体的重要的元素。第三个记录呢，群体界定的记录，就是以社交阶层来分类，就是在社会学上他所占的生活的阶层，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的一群人，他们有类似的兴趣、类似的活动，这种族群呢，就适合我们传福音的人做小组布道。你留意很多的教会呢，聚集的50人、100人呢，一般都是比较同一个阶层的人，同一个地区的人，因为大家容易在一起，他们有最多的共同点。凡是有共同点，就容易有归属感，有归属感呢，就会自然的感到安全一些。如果感到安全呢，就容易有开放的心进行沟通，这样传扬福音就容易了。第四个，以最大一致性来分的，最大的一致性来分族群。怎么说呢？在传播福音方面，没有重要的文化障碍的最大范围族群，比方说山区里面的部落和其他小范围边远地区的族群，通常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分的。在宣教学里面呢，语言的分类跟最大一致性族群的分类呢比较适用。好了，我们将这个基本的概念弄清楚以后呢，很快的看一下语言群体的侍奉。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用圣经翻译的魏科里夫圣经翻译协会来做例子。根据他们来说呢，全世界的语言有7097种，占了全世界人口的65亿500万。其中呢，非洲占2139种语言，人口呢有8亿4800万，美洲呢有1062种语言，占了4900万人口。我们亚洲呢有2296种语言，占了亚洲人口多39亿3000万人口。大洋洲呢有1313种语言，占了6900万的人口。欧洲有287种语言，占了大约，但是人口很多，16亿7300万。那圣经翻译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呢，他们的网站跟他们的这个事工介绍呢，在普世宣教的差会里面呢，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至于已经翻译了多少圣经，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范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虽然有相关的材料呢，也不能够介绍了，但是我鼓励弟兄姊妹有空的时候呢，到网站来看魏科里夫圣经翻译会他们所分享的一些研究和心得。
我是北京的范姊妹，圣经提摩太前书2:4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希望神兴起更多中国教会的宣教士，服侍同胞，分享福音。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 本土拆船。
现在问，全世界有多少个群体？根据较早的研究，1994年的时候，全世界的语言群体呢，请记住这个概念要掌握，11874个，那是在20世纪1990年代中开始的。其中也有次方言和群体小范围的一些族群。所以呢，最多呢，有宣教学家说，合共至少是24000个 people group 群体。那医生研究普世宣教现况的壮士敦博士和他的团队说呢，全世界有6909个语言族群。他所讲的数字呢，比魏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的数字略微少一些，至少我们知道7000左右。因为壮士敦博士他们的群体说他们的研究团队呢说是有6909个，其中亚洲占的比较多，4860个族群，非洲有2500个，北美洲有443种语言的群体等等。这些概念帮助我们认识如何向同一种语言的同类的人传福音。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应该知道的，就是公元2000福音运动带领人布殊牧师，他们曾经提出过在宣教学现在一般都讲的10-40之窗，就是指地球北纬度10度到40度之间的国家呢，占了地球陆面的35%，但是却有人口的65%，其中呢有全世界人口的95%是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所以讲到10-40之窗的时候，指的地球这一带的人口，他们是需要福音的。在结束之前，我提一下，下一堂课我会继续跟你提，认识了这些语言的群体，福音未及的群体，我们能做什么呢？第一，是一边认识一边祷告。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宣教代祷资料手册，还有相关的宣教一天为一个族群祷告的安排等等。我们一边认识，一边想到他们是需要永恒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为他们祷告。还有其他的建议留在下一课我们继续给你分享。今天你所收听的是本土拆船第14课，福音未及的群体。我是周广亮，谢谢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国。